本集节目由 AD 可啡赞助播出，
没错，
又是我们。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
其实主要还是围绕在我们跟 Face 联名的这两款咖啡豆身上，
就是默默和徐徐。
对，然后因为这两款咖啡豆，它其实是代表着我们各自的个性。像我是一个 I 人，
然后我是 E 人嘛，所以我们就以 I 人和 E 人这两种不同的个性下去做延伸，然后出了两款咖啡豆。
那这两款咖啡豆呢，各自有各自的调性。像我是一个比较细腻，我细腻吗？
对，
对你细腻，
你细腻。
所以 I 人的这支咖啡豆喝起来就是一个细腻多层次的风味。
对，那 E 人这支呢，就是比较简单明了，
喜欢跟人聊天。
对，然后适合跟朋友分享。
那简单来说， E 人这支的话，它主要是水蜜桃调性为主，然后它是一个风格强烈、很容易喝得懂的豆子。那 I 人这支呢，它是葡萄，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水果调性，就会再更温柔顺口一点点。
那这两支豆子呢， I 人默默是浅中培的，然后所以它带有一些酸质，然后 E 人徐徐的话就是中培的，那我也觉得伊人就很适合加奶，做成意式。
对，那我们在遍地开花计划中有提到，就是我们想要让全台湾各地的人都可以喝到我们这两款咖啡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持续跟各个咖啡馆合作。那只要发了我们的线上地图，就可以看到哪些咖啡厅有出我们的咖啡豆。大家如果在各个咖啡馆喝到，都可以随时 tag 我们。
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那个伊索比亚哈，我不知不觉就
这
样讲到第三集了，
真的是喝啊，
就跟上次你去米兰一样，
我觉得我有七天七夜可以分享，
太多了。
哇，伊索比亚真的非常精彩。我们第一集先跟大家讲那边的
吃吃喝喝
嘛，上一集呢讲了一些伊索比亚看到了非常
奇迹之旅啊，
对对对，
真的是奇迹。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以往前面两集听看看。
对，
那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最想知道，就关于伊索比亚产区，
因为你们去这个过程中有地陪嘛。还有遇到司机嘛，就是遇到很多不同的人，那你们就讲一下你们观察到无论是人或者是那边的状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西达玛来切入。伊索比亚也蛮有趣的，它其实是一个发展到现在好像一阵子一阵子就会有一些更新的国家。像伊索比亚的那个西达玛，我们现在说它是一个咖啡产区，
对，
它到2019年才正式被划成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
对，以前大家应该会有看到一个咖啡产区叫做西达摩，现在正名叫做西达玛。
西达摩、西达玛，应该说他们原本的族名是叫做西达玛，然后西达摩有点像是别人给他的昵称，
就是有点贬义的味道，
不是那么正式。
对，
然后所以在成立行政区的时候，他们就正名为西达玛，然后这一区刚好就是一个行政区啊，然后产地的那个边界产区跟民族都刚好是同一个名字的有趣的地方。
对，其实他那个概念有点像是文山区好了，我们文山区或是信义区，它不是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域划分嘛？那就是行政区域。但是
万隆
它不是一个行政区，
到哪一边算景美？
对，万隆和景美的边界在哪里？可能就有点模糊，
没有那种一条线的那种感觉。
对，那这个东西就有点是产区的概念，产区可能会随着时间去扩增或缩减。
像西达玛那边的人，就确实看起来的相似度会比较高。
对，
不管是从肤色啊轮廓上面去看，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说，那他们就真的是同一个民族。族的人有点像是我们这边某一族的原住民的那种概念，
就会很知道你是原住民的脸，这样。
对对对对，
对。然后西达玛也算是这几年也伊索比亚比较知名厉害的产区
哦，得了很多名。
前几年 COE 有好多个 COE 前几名的产区全部都在西达玛
有种后起之秀的那种感觉。
对，虽然耶加雪菲比较有名，但耶加雪菲有点像是早期的早开发的产区，然后所以前期的知名度比较高，但是这几年以精致度啊，然后还有规模程度来说，应该都西达玛比较领先。
像这边就蛮有趣的，理论上耶加雪菲获得的资源应该多很多，因为早发展嘛，然后又是精品咖啡，然后整体的规模和现在的销量来说，应该都是耶加还是大胜。可是耶加给我们的感觉很像是它是很多很多很分散，然后竞争很激烈的各个处理厂之间在竞争，然后各个供应商之间在竞争，所以感觉他们的资源就有点，虽然这里是一块大饼，可是大家都只能分一小块，
一点点、
可是大家都只能分一点点的情况之下，我要想办法赢过别人，我要卖的比别人多，我才有比别人多的利润。 润，所以会有很多的成本其实是投入在这个竞争的关系里面。那在喜达玛，刚好我们的那个供应商叫达本萨，他应该就算是主导了整个喜达玛这边的资源
哦，所以就不用分这么多人，
对，
所以他就比较集中。
对，他现在是伊索比亚应该是个第五左右的大的出口商
哦，很大，
而且是他身为精品咖啡产业，所以几乎是在精品咖啡，就是不跨足商业咖啡的这个部分的话，它应该就是数一数二的出口商。
嗯，然后他自己伊索比亚里面有大概今年说有到85个处理厂，
好多，
他是真的是一个大集团，
嗯，他超有钱的，
85个，超有钱
的，
他现在主要负责人就是他们的二代，他在美国是读资讯工程，
然后回来做企业经营，有声有色，很厉害的一个人，
很厉害的一个人，
对，
嗯，所以喜达玛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出口商，他其实是从出口开始，然后往产地开始去整合，
他是处理厂开始，然后先做出口商，然后再做产地的整合，所以他甚至还办了两所学校，
好有钱。
对，我们这次去的最后一天也有去他在首都的干处理厂，就超大的那个工厂，
哦，你们拍的那个吗？
对，就是他们家的，
他们今年才刚开幕，就是这个新的干处理厂，你知道产量多少吗？
好，我们先讲一下，你先讲台湾的，
哦，好好，
台湾我们查
到的，台湾我们查到的年产量大概是每年1000公吨，
每年1000公吨，台湾
对
伊索比亚，但整国就是另外一个量级嘛。那我们就说这一个
那个处理厂，
干处理厂，你猜它每小时产能多少？
每小时我想一下哦，
台湾一年才能产1000公吨哦，
它每小时该不会就100吧？100吨？
没有，每小时10吨。
所以
他等一下也是很猛哎，欸，
他只要几天，
他是小时，欸，
他只要几天就是台湾的
一
年的
产
量，对对对对对，
哦哇，
所以他只有一个处理厂，干处理厂，嗯，
所以我们才说他有85个处理厂，
对对对对 对
哦，嗯，干处理厂跟我们在产地里面看到的那种初级的处理厂也不一样，它是初级的那种处理厂有85个，那初级的处理厂就是负责把浆果变成代可豆，
就是做日晒水洗蜜处理或是艳氧的那个阶段，把它干燥，
把它分类，
嗯，对对对，
处理干燥之后才有办法从产地运送到首都，
不然如果那个是浆果状态，然后再卡车，然后又是那个路，那个会自然
浆果就会不见，
对对对对对对，浆果就到时候就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了，
还有很多土，
对，
没错，嗯，所以来到了首都的干处理厂，他们才会在做一些像是脱壳啊，把它做分级，像是用重力的筛选，然后用大小的筛选，然后去分出 G1 G2 G3 这些不同等级的咖啡豆，
对，就是后续的加工，
oh, okay. 对，
所以像在喜达玛跟耶加，我们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觉得资源好像在统筹上来说确实有一头独大会更有效率的那个味道在，
嗯，对，而且
我觉得出来，嗯，
因为喜达玛不管是路的平整度啊，
哦，对，
然后
对对对，
感觉那种大家的教育程度或者是他们能够聘请过来采果实的人，他们有跟大学做产学合作，哦，所以有很多大学生会来到产地这边去学习咖啡的知识，然后学习处理的技术，那他们能采下来的果实他们就会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的，
对，
那在耶加那边你就是先采就对了，因为采了就有钱，
对，
哦，你没采你放到
红，知识含量
它也不会变更多钱，你现在采你拿去换钱你就可以马上，例如说去买一头驴子，
对对对对，没错，
就是，
对，就是以耶加来说那边整体的状态我觉得跟喜达玛真的是完全
截然不同，
对，完全不同，
嗯嗯嗯，还有田间管理的那种
想法，
对，想法，然后还有它的规划吧，你在喜达玛的农场里面你会比较有机会看到有规划的田间管理种植，
或者例如说品种，
品种也是，像喜达玛那边就有去到一整个园区全部都是74158这样子品种的咖啡，嗯，然后旁边呢又有一区是40000株
小，
咖啡苗的育苗园，
他们一年可以送40000株咖啡出去，40万啦
、哦，sorry
好多，哦，
40万
已经很多了，
嗯，然后像那个喜达玛他们搭 Bensa 他们就还可以跟星巴克合作，跟雀巢合作，这些我觉得都一定要是他有一定的量体才有办法吃下来的东西，嗯，
所以你在农场啊或者处理厂上面你都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布条，然后上面都会有写很多规则，然后那些规则上面就是写说例如说不可以，
哦，不可以
压
榨
农
民，然后要环境保护，然后要遵守什么样什么样，
然后不能有
同
工，然后不能够超时工作这些东西，
对对对，
哦，这个才会相对比较是 我们讲到
的公平的，大家在追求
对
追求精品咖啡的精神，然后公平贸易、
但这些东西在耶加雪菲是至少我们去的那些农场是没看到的。耶加雪菲他们的资源就比较分散，所以没有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去统筹这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们都是点对点，每个小农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
感觉这个管理就听起来比较齐全，而且也可以让这个产能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没有那么分散。
对，而且我觉得回馈的资源也会比较集中。就是大家边上他把这些浆果卖出去，他收到了这笔钱，他就可以去分配他今年要把这些资源放在例如说投入教育里面要放多少，然后投入社区的建设，投入农民知识水准的教育提升，这些东西他都可以知道怎么去分配。那这个产区就会渐渐的往前走，
而且我觉得这样回报率其实会更大，因为例如说说回品种，他就有办法盯得住我这一片地今年先不产果，我先种新的。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盯不住
啊，
对，hold不住啊，我真的 hold 不住
啊，需要吃东西啊，对。
对，可是他可以靠其他的农场或者是其他的产能去补这样子的损失，所以他有办法做比较大的成本投入，他就有机会翻出更多的利润。
对，然后所以他们今年在大家贝沙的时候，他们现在负责人二代他就有提到，他们明年可能会办 BOE， 巴拿马不是有
Best of Ethiopia，
对，就是仿照巴拿马的那个模式，然后目前应该是五个庄园组啊，
这个不知道啊，对，
哇，所以要有新的比赛了。
对，很有可能就由当地这边去发起的这一个这样子的竞标或是评鉴活动，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才有机会让整个产业去往前进。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要比照巴拿马的那种模式。
那还有遇到什么样特殊的人吗？
我们在也是 Gata Farm， 就是在这个达贝萨的其中一个处理站，连接咖啡有跟他们做一个今年的客制化批次，
灵感比较像是实验批次。灵感是来自于巴拿马。
巴拿马那边之前有一个叫做 River Flow的处理法，那他就是把咖啡放在
水里面，
里面
对对对对，河里面，真的是把咖啡放在河里面，没错。
OK， 然后
哦，这个水洗法 OK，
就是其实它是厌氧的过程啦，它会把咖啡密封好，然后放在一个水槽里面，就是一个 tank， 就是水箱，然后把它沉进去河里面。然后这样子它在发酵过程中它会产热，可是因为水流一直在流动，所以它就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低温的状态。好，你想想，如果你要做 river flow， 你要怎么做？
如果我要做的话，
对，你要把果实密封好丢到水里，然后确保它不会流走 或被偷走。
哦，不要流走，会被偷走。
你会怎么做？
那个在那边是不是只能派人24小时？
然后那个我们先从那个果实采下来，
果实采下来，然后密封嘛。
你现在有一堆果实，然后你会怎么做？
一堆果实好难哦、喔！一堆果实拿到，我要先找一个适合的容器，可以把它装进去。
对，
那适合容器把它装进去之后，我要怎么样沉下去嘛？
对，
然后沉下去之后还要有人顾它。
对，
然后再还要再回答车祸。
好，我们来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采完果实之后，
非常有趣。
好，他们就会拿一个很大的塑胶袋，
而且首先我们这个实验批次都是我们采果实，
对，我们自己去，
我们家大概40个工人，
对，
采4个小时。370公斤的浆果，
对，然后呢，每25公斤分装
一袋，
然后就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
塑胶袋，
然后把空气挤出来，然后用绳子把那个袋口给密封。
对，
其实说密封就封死
绑的时候，我想说这真的不会进水吗？可不可以绑紧一点？
对，我就有点危险，
我们就有点不能理解，
对，不妙。
好，反正他们就这样做了嘛，然后就袋子就提上去，接下来他们就把那个袋子塞到河旁边，他们就人力把浆果就这样
扛下去。
那他们健步如飞、欸，
我们咚咚
他们超快，因为它是一个超大的斜坡，
而且一袋25公斤，
好可怕！
他一人扛一袋，
然后就这样。
不，然后就跑下去。然后
你们有看那个亚洲最强那个
体能之巅
吗？挑战是背浆果 ，OK。然后
他们下去之后呢，就把浆果丢到河里面，
丢进去，直接丢进去。
对，然后就发现
会飘走，
被流走。河流因为它水流很大嘛。
对啊。
然后因为其实浆果理论上应该是沉得下去的，
因为
会。而且因为会选浮豆，所以浮起来的都被认为是密度不够的豆子。
对，
所以其实咖啡果本身是沉得到水里的，可是因为我绑那个袋子嘛，所以它有包一些空气起来。
对，
所以总体来说
可能密度还不够，对对对，他们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就是不可能就让它飘来飘去吧，
对对对，
所以
其他的人就开始拿一些石头，然后要把它堵住，
开始堆堆堆堆堆，
就这样堆堆堆堆的过程，那个水坝就长出来了，
就从原本河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建构起一个小型的水坝。
所以你们在亲眼见证这个实验，
没错没错。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水坝给用石头筑起来，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在讲说，我们现在是370公斤，他们想要做2000公斤啊，两吨的咖啡，
请问那个盒子要叠到什么时候啊？
然后我就说这会变蓝沙坝吧，
对对，
这个水会流不过去吧，
变蓝沙坝处理法。然后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其实附近的话有其他人，它是一个自然的河流，
对对对对，
它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
对，
所以你如果东西就直接丢在那边，隔天
拿
一定会不见，
对，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人，
哎，我猜对了，
对，这个24小时
就盯在那边。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实验批次就是想说先做一个是24小时的，然后他们大批量做7天，所以我们隔天会再去收成这
些咖啡。
隔天我们到了原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地堆起一座石头山，
而且你知道那石头超大，那石头
根本就是那种采石场采下来的，
对对对，采石场的那种超大，我觉得应该有个15-20公斤的那种，
很大的
超重的那种。
他们真的是准备好要盖蓝沙坝了，
对对对对，然后有大有小，
一天我们就是同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就发现那边多了一座山，
对，
然后我们就一阵惊叹，
水还流得过去吗？
没有
没
有，
还没有丢到河里面，
先堆在停车场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就走下那个斜坡嘛，我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咖啡，哎，那个水坝还完好，还健在，那个有些厌氧的密封袋也有鼓起来，因为发酵它会产热，会产气，
它会胖胖，
所以它会变胖胖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就这样过去了那个路上，发现原地长了一栋茅草屋，
对，他们盖了一个茅草屋给那个24小时听的人。他就直接盖了一个房子给他，
因为后面要住7天。
对对对对对，
太厉害了，太荒唐了。
他们全部都就地取材，
对，就是当地人有一些
生存的本能，你们有把这些画面拍起来吗？
有有有有有，
我觉得太离谱了。
之后会变成影片。
就是我觉得在伊索比亚生存，你必须要非常非常能够动手做，你要能够原地盖起一间房，
盖水坝、
盖
房子、
水坝、盖房子，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小事。
小 case，
对
对。
然后
后来我们就要把那个咖啡捞出来嘛，然后他们很酷，就是他们那个河流都，他们都直接裤子卷起来，然后就直接踩进去的那种。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吸水其实蛮
快的，
急的。对对对，但他们就是
无所谓，
他们就是直接走下去，然后就开始把我们的咖啡捞起来嘛。捞起来之后发现底下破洞了。
因为刚才有说他就用塑胶袋，然后塑胶袋在丢到河里面的时候呢，底下全部都是石头，那你也不可能直接下去就没事嘛，它多多少少会被水流冲
啊、
移动啊
什么，然后我们可能要放其他包的时候会被扯到，
然后就底下都破洞，
我真的瞎忙一场哎、欸。
然后我想说完蛋，
从
说好的艳阳
flow 变成 river sink。
然后嘞，你们这样370公斤剩多少？
可能、
那个
全部
都是割破一点 点,
就, 破一
點，就是水会流出来跟流进去，
但
是咖啡果没有，
还在，
对对 对, 對, 對，
只是里面大概有十几包吧，
只有
一包
是完好的，没有破的，
就说是水洗了
啊，真的水洗，这批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啦，就是到时候要喝看看，
但反正就是也量没有很多，大家当个游戏，
因为它毕竟是实验批次，实验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
对，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实验，
化学系有开心吗？
我很开心啊，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太离谱了。
所以后来他们就在讨论，那如果接下来2000公斤、
那个、对啊，两吨的那边怎么办？
不可能就这样直接下去嘛，这样一定会出事 啊。
而且你看300，
他们太晚才想这件事情了吧。太晚了，
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个解法，就是
他们就说那时候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想用他们的水洗处理站，因为水洗处理站可以抽水上来，虽然就要需要花费一些电力啊什么什么的部分，但是它是可以持续的抽水上来，水就可以从他们的那槽里面啊，就不要关闭，它就会一直流下去，所以就一直抽水上来，然后一直流下去，这样就是
river
flow，
对，就一个循环。
对对对，那他们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这样做，就是我们提了这个案之后，庄人主觉得这样太麻烦太贵了，我们那边就有河，为什么不做呢？
对, 对，有天然的东西不用。
你在这边浪费什么资源？那个抽水马达很贵的啊。
所以第二条路 就一样继续用这个河流，
然后但是打一个木桩，
因为我们现在是塑胶袋嘛，塑胶袋放下去它会晃来晃去，会容易被割破。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外围用一个木桩，
然后
把它装起来，
就是
围起来，
那个房子倒过来，
就把它底部也、底部也有，
房子倒过来里面放满浆果啊，这样子只要固定那个房子就可以了，
然后之后再多加一层塑胶袋，就会变成两层，
对，
应该就不会有事了。
这讲这超政治不正确，我觉得很像进猪笼，超不 OK 的、啊。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是这个概念，
没错，
是这个概念。
把它关起来，然后泡水，
很好听哎，难怪要放第三集。
所以这个呢，
他是不是自己就够一集？是吧？
自己就够一集。
水坝的故事好不好听？
好听。我一开始想说，你们要讲水坝，然后讲神秘兮兮，是因为那边有很特别的动物吗？还是他们打造水坝的方式很特别？原来是这整个过程都很特别。
它是一个咖啡的处理法。
OK，River
Flow。
OK，
只是整个过程非常的有趣。
就是。从来没想过会这么有创造力，然后一路从 river flow 变成水坝，然后我们一路想说是不是要盖蓝沙坝，然后看他们怎么去做那个生态工法，人力耶，全部都靠人力就完成，非常盲猛。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产区的想象就会觉得说，哇，我们看到了那种什么24小时艳阳，然后或者48小时，然后或多久的低温什么干燥那种东西，在伊索比亚那边，我们看前面已经有提到了，就是西达玛已经算是比较
好的
好的产区了，在西达玛这边。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发生在野家，他就直接摆烂给你看。
对，他完全做不到，他可能连塑胶袋都没有。
对对对，哦，我们的那个塑胶袋其实看起来蛮好的，是崭新的塑胶袋，
是干净的，
不是那种就是路边装水果的塑胶袋。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在产区那个地方要做这种实验，或者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处理法，其实都蛮难的。我们能够喝到，可能也都是经过很多实验啊，然后很多次失败之后出来的一些稍微好一点点的
成果。
成果，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且喝且珍惜。
没错没错，
后制也是一个很难很难的技术啊。
对，我们那时候在限动就有发那个他们用塑胶袋嘛，这样把它装起来，然后就有人说什么怎么不是桶子？我跟你讲，
因为桶子要钱呢，
桶子要钱太贵了，
塑胶袋比较便宜。
那震惊到不知道要讲什么，这三集的反应都是这样。好，那就是在这个荒唐的水坝故事中，那个伊索比亚的故事暂时告一个段落。
差不多。
然后你们也有在限动告诉大家说，你们会拍七支的长片来跟大家分享你们在伊索比亚的所见所闻。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些影片中看。那之后的话，如果这些影片上了之后，我也会补充在节目的资讯栏，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看看这次两位去了伊索比亚到底发生了什么精彩有趣的故事。
真的蛮有趣的。
好，那下一个国家要去哪里呢？我们就且看且珍惜。
看看。
有人问说你们会不会去那个
哥伦比亚。
对，哥伦比亚
有在考虑，蛮
想去的。
对，
好，那就敬请期待咯。
对，
那个观众也可以带我们去啊。
对啊，观众有没有想要邀请去哪里的也可以跟你们说。那我们这集的咖啡冷知识上一个题目是
出口量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
就是这一句名音，
交易量，
对，交易量，
哦，交易量。
你们这一句名音是不是真假？你们觉得是？
我觉得不可能吧？
你觉得
咖啡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是吧？第二大，欸，太大了吧？
嗯，okay，
对啊。
好，那这句话确实不是真的，可是他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国家的出口出下来之后，每个人所需的咖啡量很高，因为很多国家它的普及率很高。它虽然不是玉米啊，或不是大麦这种生活我们的必需品，但是相对很多人来说，咖啡已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有这句话的，
哦，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俚语嘛，就是
对
哦，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石油，再就咖啡，
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程度，哦，所以它就变成这样的一句话。
哦，
所以它不是真实的一件事情，但也不可小觑，就是它的影响力。
那，所以有它的交易量，实际上是
哦，它的交易量实际上其实不是太高。它都比起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低蛮多的，但是因为就是变成我每个人都会需要它，所以才有这样子的结果。那这句名音就这样跟大家破除。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可能，真的假的，
对啊，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太惊讶了
吧，
想说
点一下我们自己市场的花费就没有到那个等级嘛，
对 啊，所以我想说，哦，真的假的，然后就查查查啊，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那我们这一集的咖啡圈外人就到这边，那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IG 来留言，那也希望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咖啡故事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如果要留言的话，也可以留一些你遇到的咖啡厅荒谬小故事
啊，对对对，像例如说遇到客人随便帮你移动盆栽啊，要拍照啊之类的啊。 然后或者是
面对墙壁点餐啊，不好话跟你点啊，什么之类的，对啊，这些诸如此类的内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当做我们的内容跟大家进行讨论。好，那我们就下一个故事见，
okay,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